所以我觉得教会生活不要过得单纯，我要讲单纯没有用，你要认识一切都在于他，你认识都是神的主宰，你就能够单纯，你就不会被那么多啊很琐碎的事牵绊。我们教会生活有些人越过教会生活看越复杂，就是在意这些啊，不是点点滴，这些枝枝节节，然后就想很多。你多想神嘛，多想神的话嘛，多想想弟兄怎么为他祷告，这教会生活很甜美的啊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说啊，我只在乎你，就是我只在意你。好，我们讲到我在意你，常常一般是指什么呢？我在意他的感觉，我在意他的想法啊，让他欢喜快乐，怕他心忧。好像我在这个应该是去年的九月啊，这个可以说被调到董事长旁边做事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董事长比较艺术气质啊，有艺术人就是无规则可循啊，他的规则就是随时都是新鲜的啊，随时都在变啊。好，这个根据他的做法们啊，有很多的布置啊，处理很多资料啊，他可以在客人来前一小时再变化一次啊。我们真的搞得被搞得鸡飞狗跳啊。这个，所以我做很多事都要很在乎他的感觉，而且看到今天脸色不对了啊，我就问另外特助，哎，为什么今天老板，才跟我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哈，那有时候，这个我会突然接到一个短讯哈，他要来这一年了，我希望好好的追求，但他最后不是读圣经唱诗祷告哈，他说我每个月要看十本书啊，我每个月要练两首歌啊。我每个月要写一篇文章，我每个月要演讲一次啊，然后我每个月每个礼拜要掌握公司最近的状况，我每个月还要上网学习，我每个月还要你们给我排一些进度，要加强我使用这个 ICT 产品的能力啊，我每个月要打三次高尔夫球，外加别的运动好，然后请提出计划这样哈。好，那我就想，你如果退休了，你一个月要读十本书，来一个加饼嘞，这很拼啊！他现在这么忙，非常忙，到底他想每个月要读十本，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？到底他给我这封信，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？我就要去揣摩啊！因为有时候我们张到手之后去做到最后还是被骂哈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后来我跟另外一个特助，也是我们弟兄哈。我们就讨论，就说不要照他所讲的，要照他所想的；不要做他所讲的，要做他所想的。哎，这很难，这叫做要在意他啊！要在意他，好，不是因为他讲，就是你做他说一动，你做一动，你照他所想的来做，就是他还没讲，你已经做了。我深得我心啊，这样。这你在意他嘛，你就会这样。啊，这个话不要到处传哈，我已经录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就知道，你在意他是，这个需要非常注意他的感觉。所以我说，第一个，你在意一个人，就会在意他的感受，他脸上的表情，好，在意他的感觉。好，那特别啊，保罗是一个活在基督面光里的人。我们说活在基督的面前，面前跟前面不一样哦，面前是什么呢？你会非常注意他眼睛周围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画漫画就是同样一个脸，两个眉毛成倒八字，那叫什么？生气，对不对？两个眉毛下垂，悲伤。好，就是说他这个眼睛周围这个部分啊，是最能够把人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的。所以一个好的演员不是靠外面的动作，是演内心戏。因为内心戏又看不到啊。这个又不是用透视他的心脏，内心戏就是说他眼睛的周围能够把叹息、高兴，连高兴是窃喜、狂喜，他都可以表达出来，这叫做奥斯卡最佳演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，你在一个，你要非常在意他什么脸上的表情，从这里去揣摩他的感觉。保罗就是在基督的这个感觉里来行事为人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感觉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我们要非常懂得回到灵中，摸灵里的感觉。 好，模拟你的感觉。好，第二个，你会非常在意他的想法。好，你在意一个人，就会在意他的想法，在意他的期盼，在意他的企图。好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我跟青少年讲过。这有一次啊，我们这个老板他隔天要出国了，就我们有一件事啊没弄好，他本来在七点多就要回去陪他太太吃饭，就搞到他九点还被绑在公司，他非常生气。啊，最后动用了高层来。打电话给那一家台湾很有名的航空公司的总经理，才把机票事搞定啊！我记得我八点多的时候，我说报告董事长，要不要叫一点卤肉饭给你吃？他很喜欢吃胡须章卤肉饭。好，我没心情吃啊，生气。好的，我没心情吃啊。好，结果到时候九点多弄好了，他就急着整理行李，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出差去。好，那另外一个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年节快到，就。另外一个特助就带着一大包的礼品、啊、就去找司机，我就陪着他到另外一间办公室整理行李，好，整理行李，结果整理完之后匆匆忙忙就走，结果一回头看，他最重要的包包没有拿，我说，报告董事长，那个包包忘了拿，他说，对呀、啊，重要的资料啊，护照都在那，怎么可以忘了拿呢？他要去把它拿过来，就拿来之后就对我说，不可以说董事长忘了拿，你要说报告董事长，请问包包要不要拿？我一听，我说这有什么差别？怎么这样讲呢？所以当场我愣住了。后来想想，君臣有别啊，这就你要去想他怎么会有这种推理、这种想法？因为你还要服侍他啊、所以我就想就慢慢知道他的一些想法、他的心态，所以我就知道后面。以后怎么跟他互动，怎么来办事情啊？就说哦，伴君如伴虎啊。好，那这里就说啊，你不光要在意他的感觉，到底他有什么想法？好，那有时候听他很多的演讲，像拼图一样听一听，大家就知道他这一年他工作的重点会绑在哪里。所以有时候他交代很多事，其中如果那一件事 priority 是 number one 第一，这叫做在意他。所以第二个点、不光是只在意他的感觉，感觉只是当时的，想法是什么呢？更长远的。好，保罗他不光懂得摸灵里的感觉，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他知道神的计划，他知道神的经纶，他知道神这时候要做什么，他知道神永世的计划。所以我觉得保罗他的确是一个什么呢？在意神的人，不光是临终的感觉。好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不光回到临终摸里面的感觉，你要好好的认真追求真理。有一些真理啊，你觉得大块的很硬的，我跟你讲，很硬很大块的那一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神给你一些临时的感动、临时的灵感，都是为了 support， 为了支持他整个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觉得保罗给我们的榜样，他的确是一个活在灵中的人。但说啊，他说他深知啊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他也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。好，保罗的确是一个在意神的人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好，那你在意一个人，你会什么呢？就是让他欢喜快乐，也不愿让他忧愁。刮胡一的经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弟兄们。也怀着雄心大志，无论是在家或是离家，都要讨主的喜悦。来，刮胡二姊妹们，
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，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。
阿们。好，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哈。我想这个感觉啊，应该你都很能够清楚。我们来唱诗歌438首。我们还是站起来，我们唱第四节。翻到了，我们先来宣读一遍《大本诗歌》438首，第四节。选主耶稣，翻到了，站起来，拣选他做我主，他爱实在是难数，想到就会屈服。我已奉献我一切，向他我无要求，我心只求他喜悦，怕他心忧。主耶稣，我拣选主耶稣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。耶稣，耶稣，他乃是我满足，是他消除我的要求，平静我的意愿。我已拣选主耶稣，拣选他做我主，他爱实在是难数，尝到就会屈服。我已奉献我一切，将他我无要求，我心只求他喜悦，怕他心忧。耶稣，耶稣，我拣选主耶稣，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。耶稣，耶稣，他乃是我满足，是他消除我的要求，平静我的意愿。我们再唱一次，我已拣选主耶稣，拣选他做我主，他爱实在是难数，就会屈服。我已奉献我一切，向他我无要求，我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意他的势力。其实圣经里面，你从头到尾啊，你好好去读，这样的势力啊，非常的多。那我们就提到几个，第一个消极的势力。当旧约啊，这个扫罗王还在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神就吩咐扫罗要去什么呢？击打亚玛利人，要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管是男女孩童、吃奶的牛羊骆驼，换句话说，人和牲畜要一概的除灭。好，你说哇，神怎么那么残忍？我们如果懂得圣经的真理，就知道亚玛利人代表什么呢？肉体。神说啊，他要把亚玛利亚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。你要知道，这个肉体啊，这个跟神啊是完全敌对的。而且他说什么？他和亚玛利人啊势不两立。这势不两立就是我们所谓的世仇，好，所以要全然除灭。好，结果扫罗果然照着神的话去做，哎，把亚玛利人打败了， 后来他看到啊，哇，有些牛羊啊，太好了，他就把它留下来。但神不是说要杀灭吗？就把瘦肉他不喜欢的全部杀掉。他是有拣选的来听神的话，他没有在意神的话，所以神是说灭绝，全部灭绝，但是他选择性的听从。好，所以这时候神就叫撒母来告诉扫罗说啊，听从胜于献祭，顺命胜于公羊的自由。好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让这是一个失败的例证。所以我们要若是在意神，我们应该遵行神的话，而且是什么呢？不是选择性的遵行，要完全的接受。好，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功课很重，好，但是读一读，哎，里头有一个感觉，哎，一想到那个弟兄，里头就觉得蛮忧愁的。想那明天要考试，还是再多读一点，可再怎么读啊，就读不下，就跪到床前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之后，哎，里头担子卸了，啊，就再去读，就读一读，里头又觉得要去看望他。我那时候是住在交大的旧校区，啊，需要看望人在新校区，骑摩托车要绕过什么呢？经过整个清大的，啊，现在大概骑摩托车段，将近十分钟左右，蛮远的啊，而且来回再看，哇，那么两个小时就没有嘞，一个半小时，至少一个半小时，时间很宝贵。觉得主啊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明天要考试啊。可是你再怎么讲讲，里头就是不平安，所以后来就去看望了。哦、看望完之后啊，非常的喜乐。啊、哦，再回来再读书，这个叫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经历。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在意他，在意圣灵在你里面的感觉。好，第二个例子，这个巴兰。好，那这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二章，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啊。以色列人他们就一路过关斩将，要进入迦南美地，啊，那这里已经是什么呢？快到了，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就进迦南美地，这已经是在约旦河东，好，以色列地是在约旦河西啊，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啊，啊，这里了。所以在二十一章，他们已经打败了三个王，巴兰啊，迦南王亚德拉也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，也打败了巴山王噩啊，所以这时候。他们就来到摩押平原这里。那摩押平原当然有摩押王巴勒、哦、所以巴勒就一听到，哇，以色列神这么厉害啊！那我们一定什么呢？要请一个伸言者来啊，咒诅他们、哦、让他们倒霉倒大运，那我们才有机会会赢得战争嘛。所以呢，当然找的就不是 B 卡 C 卡，要 A 卡嘛、哦。所以后来就发现，哎，有一个人、哦也是蛮不错的，所以他们是住在什么呢？约旦河这边，跑到了大河幼发拉底河，重金礼聘这样，然后又请了一堆人马去，要请什么呢？这个巴兰啊，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好，那这个巴兰呢，会被请就代表他是很厉害的，他很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呢，圣经上就在那里记载啊，这个巴勒王就啊，请了。重要的啊、哦、的官程去啊，好、哦，然后还带了很多的礼物啊、哦，然后这个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呢，就拿着占卜的礼金到了巴兰那里，将巴勒的话告诉他啊、哦。那巴兰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以色列人是神所喜爱的，神怎么会让他去咒诅呢？然后巴兰就说啊，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好、哦，我必照耶和华所告诉我的回答你们。对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跑去啊，跟朱海说：“哎，朱海，昨天有一个、啊、人啊，拿了100万给我啊，要去把你的儿子打断一条腿啊，你说可不可以？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这连问都不用问嘛。他要去问神，还说你们住一晚，还来这么一套很属灵的啊、哦，好像半特务一样，从头到尾哈、哦，要把他这根本连问都不用问，哈、哦。所以你们大家也知道。结果是什么嘛？所以大家一问神怎么说呢？啊，这个，哎，我刚刚读到哪里啊？这个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啊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巴兰回答说：“是摩押王啊，西波拉的儿子巴勒所打发来我这里的人啊，说啊，有一名啊从埃及出来啊，什么，其实就是指以色列人哈啊，所以他希望这个我来咒诅他们啊。 啊，或是啊战胜他们，把他们赶出去。神对巴兰说：“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啊”所以巴兰早晨起来啊，对这首领就说：“你们回去本地吧，啊、因为耶和华不许我和你们同去。”其实他第二天讲就说：“你们回去吧。”神说：“不行。”他说什么？神说：“神不许我与你们同去。”什么叫不许？就是说我很想去，但是他说不可以。所以他这个语气就神不许啊，我与你们同去，意思说其实我心里很想去，因为我很想这些礼金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为什么后面当这些首领回去啊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巴勒，巴勒第二次又带更重的礼金，因为他这在这里啊已经留下一个尾巴，神不许我与你们同去，我真的很想去。所以果然没多久，哎，这一批人又来了，带了更多的东西来，好，而且啊，这个给他极，知道吗？你只要好咒诅他们，我就给你极大的尊荣，好，这个结果巴兰啊，这个回答这些首领说啊。即使巴勒啊，就你们王把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也不可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话，啊，做事多做少做都不可以。哇，这句话不错，就他知道神的心意，啊，我不能越过耶和华，多做少做啊，这个都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你们现在请回吧，这就是正常嘛。但是啊，所以呢，现在请你们今夜也在这里住宿，我再问问看。这与剧情不合啊，这不合逻辑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看到那些东西他心都动了哈。所以你如果是神呢，两件事，再骂，对不对？再讲一遍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这糊涂的先知啊，申言者，也就把他骂一顿嘛。第一个，你想去吧，好，你就去吧，意思说你敢去，你真的敢去你就去吧，你就看后面发生什么事，神采取第后面的做法，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不是神喜欢他去，神看他满眼子都是 dollar sign， 对不对？哦，钱啊，你就去吧啊！后面要给他教训了啊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神说可以去，哇，巴兰很高兴啊，神说可以去啊，啊，就骑着驴子去，要去咒诅以色列的。好，就这时候神就差遣什么使者啊，这个两这个使者啊，这个拔着刀哈，然后站在路上。就这个驴啊，看到啊有使者拿着刀，很害怕，就往旁边就往田里去啊，走到田里，就巴兰啊，他真的很驴啊，他没看到有使者啊，他看驴怎么走啊，就打驴啊，啊，驴只好再回到正路上。好，结果呢，巴兰打驴叫他转回路上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啊站在啊葡萄园间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啊，那边有墙啊，那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怎么办呢？当然就要靠边啊。啊，小车闪大车嘛，对，就一闪的时候，就巴兰的脚就扭伤了，因为人的脚是跨在驴子的外面嘛，扭伤了。那巴兰当然不高兴，又打了驴，哈，好，这第二次打了驴，哈。耶和华神的时候又往前，又站在更窄的地方，就那个地方小车闪不过大车啊，车子就停下来了，就是驴啊就卧下来了，就巴兰，哎，驴子怎么不走了？又把他打了一顿，哈，好。而且是发怒的用杖打驴，啊，所以这时候驴受不了了，驴不是啊大声，耶和华神使驴就开口说话，驴就对巴兰说：“我向你行了什么？你怎么打我三次？”如果是你说：“哎，驴怎么讲话了？”哎，没有，巴兰还跟驴对话，哎，这很奇怪啊。这巴兰对驴说：“因为你啊戏弄我，还可以跟驴对话，这太奇怪了。我若手中，然后早就把你杀了。”就你说气吧，气话讲完，哎，应该醒过。哎，对哦，我怎么跟驴讲话？驴对巴兰说啊：“我不是啊，你从小啊啊，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换句话，我是一匹好车啊，一定要好，我是很忠信的驴啊啊。对，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”巴兰还说：“没有。”好，这时候耶和华就开了巴兰的眼，他才看见了，啊，使者站在路上，拿出刀来，所以他说：“若不是你的驴保护你啊，你早就死了哈。”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这很驴的巴兰了，你就知道他完全不在意神的说话，看中了就是他的利益。好，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经也有给我们积极的事例。其实我这里有好几章都是圣经的故事哈，你们可以去查，把这个经文的前后你读一读就很清楚。 第一个例子呢是什么呢？大卫求问耶和华，我能不能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？因为这些非利士人啊，他们攻击叫基伊拉那个地方，抢夺了那里的禾场。其实大卫那时候还在逃亡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圣经，你可以稍微记一下，撒母耳记上的应该是16章吧，我这里应该是，大卫被撒母耳高为王，他年15岁，16章嘛。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5章，他才真正登基做王。那中间几乎都在逃命了，你可以这样想，好，中间的历史，那你就知道他大概他的处境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卫知道，哎，有这个非利士人攻击以基拉，抢占禾场，他要去把他抢回来，跟非利士人打，他就问神可不可以？神说可以，我把那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去，果然打赢了。你再往下读，他就在那里住。后来他觉得不好，万一这些人，我住在城里，城门一关，扫罗王来了，那我不就没命？叫做瓮中捉鳖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哈。所以他就问神，这个我虽然帮基伊拉人这个禾场把非利士人赶走，禾场把他抢回来。他说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？神说会，所以他就赶快走了。所以他一直，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的处境非常危险啊。对，这等于是什么呢？一个流亡的正义人士对抗整个国家的黑暗势力啊，所以是很容易就被抓到的。但是怎么大卫一直给你感觉都什么关关难过啊，关关过啊，凡事有惊无险啊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哎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他的秘诀就是什么呢？他懂得寻求神，照着灵中的感觉啊。好，那还有第二个势力啊。第二个事例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个洗格拉。那这里呢，其实大卫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因为当回到洗格拉城的时候，大卫的妻子、所有的勇士跟随他，妻子、孩子都全部被掳走了，甚至他的这些跟随他都抱怨他，甚至想杀他。所以这时候，神保护大卫，大卫就求问神：我如果去追他们，有没有办法追得回来？神说可以，所以他就照着神的话去，果然把那些人全部拯救回来。所以大卫好像遇到一个重要的行动，他是一直求问神。以我们来讲，他一直活在灵中的感觉。末了，这个到了第四个势力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的5章19节，有没有看到5章19节？这是大卫已经登基做王了。这时候，这个非利士人一想到大卫登基做完，趁着他羽翼未丰势力还没有整合，赶快就把他给除灭掉。那你一做王当然有战功，人家更容易服气。所以大卫就问神：我去攻打非利士人可不可以？神说可以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。那从这里你就知道，大卫他几乎整个一生，他是一个什么呢？在意神的人。他很在意神的说话，神说可以我就做，神说不行我就不做。好，那新约也有保罗的例子我们知道保罗呢，他在第二次的行程里面在第二次的行程里面，他本来有负担呢，要到哪里呢？到亚细亚去讲道，去传福音但是圣灵禁止他，就到另外他就经过了佛里加、加拉汉，你们可以去看，读这段要看地图然后来到了美西亚的这个亚细亚，他们就经过佛里加、加拉太地区然后接着他们就来到了海边就来到了海边，然后试着要往南，应该是东南方到庇推尼去，就是往南到庇推尼。耶稣的灵就不许，那你说神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做，只说不许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叫路边停车所以他就在那里等。当天晚上神就借着马其顿人呼召谁呢？保罗要什么呢？越过爱琴海到对面去传扬福音，换句话说就要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去。所以他越过了爱琴海，第一站是哪里呢？腓立比在腓立比城。所以感谢主，在那里传了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好，这是第一个势力跟第二个势力。好，你看他一直摸灵中的感觉，耶稣的灵禁止他就路边停车有从神来的感觉，他就快快的跟随。好，那末了 有一次保罗在雅典、啊、在那里等候他的配搭们来跟他会合的时候，看到满城的偶像，他灵里很有感觉，就传取福音来了，这就照着灵中的感觉、啊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、在旧约新约里面有一些人他不在意神的感觉，但是有一些人非常的在乎他、啊、所以我们这一篇信息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感觉，你的路要走得好，请记得要什么呢？在乎他，你要看见一切都是在于他，在于神的主宰，不要去跟环境抱怨，不要跟谁过不去，你要看见神的手主宰一切。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在教会中有一点的功用，一面我们要认真追求，但一面你要认识这是什么，这是神的怜悯，要对他满了赞美。好，那另外一面就是你要看见我们要相当的在意他，你要像保罗一样在意神的感觉，你要在意神的心意，所以你要好好的追求真理，然后末了在生活中、啊、就像保罗一样照着灵中的感觉来生活行动，耶稣的灵不许我们就停车，当神有引导我们就快快的配合，阿们。